他就说不可以，因为啊常常听人家这么说就信以为真了，因为有可能是不实的谣言，对不对？好，而且也不可以因为是大家都尊奉的传统，不可以说是传统，而我们的风俗习惯，以前的人都这样，所以我就照着就信了。因为这些传统啊有很多也是荒谬荒诞的，对不对？好，以讹传讹这样传下来。不可以是因为普遍相信的报告，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医学报告，对不对？好，今天提出了一个报告理论，哦，吃番茄很好可以抗癌，吃什么很好可以抗癌，哇，大家就拼命吃，然后番茄就涨价了。然后呢又隔没多久又来一篇理论报告推翻了，番茄吃多了有可能又致癌啊，又干嘛的，哇，然后我们这些怎么样老百姓啊就每天啊听看了这个报告啊，就怎么样看这些报告啊担心受怕，对不对？然后盲目不知所以然，就是这样。那我们没有去实验呢，我们没有去真正了解，然后只听一个报告，然后我们就一窝蜂的，哎，就这个就是什么盲信呐？啊，不可以啊，是因为有经典做依据，就信以为真。所谓的经典做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相信说，只要经典上面安个如是我闻，这个就是佛经，哇，那太容易了，对不对？任何一个外道要回你的法也很容易，他就编了一堆怎么样，写了一堆非佛法的理论，然后上面就按一个如是我闻，哇，那你就说这是真的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经是伪经还是真经，一定要去对照佛所说的一些教理，基本的这个智慧，对不对？教理有没有合乎三法印一时相应，对不对？有没有合乎四圣谛的这个八正道的这个原理原则，是不是中道妙观？那你一定要了解，你才能够知道说他讲的是不是佛陀所讲的智慧。好，那也不可以因为它符合逻辑推测就信以为真。好，因为逻辑的推测啊，它的那个辩证它还是怎么样，有时穷固啊，它不见得是它的理路思维可以想象得到推测得到的。好，个人的智慧有极限嘛齁。然后也不能是因为它符合常识的判断以为说我以前父母就这样教我啊，我们都知道说这样这个是应该这样啊，父母教的学校教的就觉得对吗不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常识也不是真理啊，对不对？它也只是一些人的一些观念而已齁，而且因时因地因国家而有不同。那也不可以因为是符合自己的观点那我就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佛是我听起来这个法师才是最有修的，因为他讲的我都听得懂，而且都很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他讲的就是对的。请问是吗？不能以你自己的观点来判断如果你说这个法师讲的最好，那个法师讲的不好，那变成说你比他们都还高超了，你才有办法分辨谁好谁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用自己的习气在判断，那当然这个是偏见，好，容易堕入偏见成见。那也不能是因为导师或者权威所说就信以为真这个很容易的，我们师父说的不可以怀疑，对不对？所以这种话其实在某一些时候是有它的另外一边一种作用与好处啦，对不对？我们常说你不可以怀疑上师所说的， 你照着做啊，你就才真的能够悟道，对不对？那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万一你啊，你的导师、你的上师，他不是真的啊这么懂得契机契理的来教导你的话，那很可能啊又导入歧途也不一定。好，所以不能因为一个偶像崇拜或者仰慕啊，因仰慕而失去你的理智。好，所以当然这总共它有十条，好，我并没有全部讲完。那这里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啊，佛就说，如果你自己确切知道说某些事物是不好的，是错的，啊，会是被那个明智者所谴责，或者采信之后呢，会带来损害苦恼，那你们就要舍弃他们。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要举例啊，他说，如果他说那我要怎么判断呢？哈，那个格拉玛人呢、啊，就又这样讲了。我怎么知道是好是坏？那佛陀就说：好，那我问你啊，你认为一个人的内心不升起贪欲，不升起贪嗔痴，那这个人，这样对这个人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啊，请问各位，如果叫你内心没有贪嗔痴，是有益还有害？当然是有益的、啊，对不对？好，那佛来问啊。如果一个不贪的人，他内心没有被这个贪欲征服困扰，所以他因而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那、啊、这样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长期的利益和快乐呢？如果他那些恶事都不做，请问是好还是不好？你能不能判断？我们绝对能判断，对不对？这个当然是好啊，是有益的啊。好，那他这一世呢，如果他这个恶事都不做，请问他这一世得到这么好的快乐的这个利益，请问他来世呢，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得到这一些好处？那也是绝对的，我们相信这一世不能解脱，你能相信来世解脱吗？我如果这一世能解脱快乐自在，我当然相信我来世也可以，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判断的。为什么我们都对自己没有信心呢？不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所以佛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教法，让你自己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良心理性，可以判断真伪啊。你不要把你的良知理性都给放弃掉了，最后只是一味的什么盲信。好，还有呢，说的语言跟他做言行有没有一致？我们说法大家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可是他的起心动念啊，他的动机、他的行为是不是真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观察，这样你就有办法抉择谁是真正的善知识，谁说的法才是真正的正法。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在闻思修正上，这个思佛教导我们一定正当的理性的怀疑，这个才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真正态度。好，不是一味的盲目的吸收效。好，那修呢，当然就是你具足了正见以后，你要在依法修行，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真正的修的时候，是开始向内求、向内修，也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言行了，起心动念，然后呢，看看自己的无明习气有没有断。所以修行是内修、内学的法门，绝对不是外修，不是向外去找一个让你安心的什么方法啦、什么咒啊、什么可以帮你解决的，不是向外找，也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也不是说我要怎么样转，把所有的无常变常啊，把所有的苦都变乐，这样我才能够解脱，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真正 要找到离苦得乐的因在哪里，就是在你的内心。好，所以呢我们修是内修的法门，是真正，所以是内修是在消我们的无明业障，好，增长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才是修好的过程。那这一方面呢，就是实修的部分。那再来呢才是正啊，正就是什么，正入宇宙人生的实相。好，那实相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讲，为什么？因为这是果地的境界，对不对？那我们必须透过我们这样闻思修，到最后你自己豁然契入了实相，你有点体悟的时候，因为实相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告诉你，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如人饮水，什么冷暖自知啊。譬如说我们说哇这部电影好好看哦，对不对？啊你讲的哦天花乱坠，多好看多好看，可是没看的人他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你的认为好看那个好看是什么味道啦，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好，所以证悟的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讲的，只有你自己亲证的时候好，那个才是真实的。那其他还可以讲的部分，那个还只是什么，应该是只是接近齁，尽量去没办法讲，但是呢尽量去利用语文文字来表达而已。所以我们常说经典文字只是指月标而已，它只是一个指月标，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经典文字当成就是月亮哦，它只是指月亮的手指头哦。所以最后你还要超越这个文字上的这一些所讲的理念，然后再去体证那个宇宙人生的实相。好，那所以文思就是解门的部分啊，也就是透过文思要来建立我们的正知见。那有了正知见，你才有办法悟理，对不对？悟这个根本的教理。那修正它是行门的部分，也就是要透过我们身心的修行，然后来体验生命的实相。那这个修行就属于事修的部分。那我们这个修正的行门呢，这个就是可以找我们现代的契机法门来修。因为你现代的修行啊，你不可能回到像佛陀那个时代去，对不对？去像佛陀那个时候的修行方式，我们现在世修的要找契机法门，当然是以我们现在所比较普遍性的禅净律密之类你找得到的，你可以来参加共修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是行门的部分。好，然后如果是根本教理呢，那你就要溯本追源，最好就是怎么样去找到原点源头，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最早所说的那些教理教法。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源头原点应该是最清澈的，就好像一条河流的上游，你看我们喝水要找什么矿泉水，那矿泉水都去哪里装的，都是源头的啊。如果到了中游下游，就会掺杂很多的家庭污水废水，对不对？那个就已经怎么样，是为了广纳众生的一个方便，所以加上了不同根基要让它这个相应的法门，所以会夹杂一些方便法。好，那到了最后下游啊，那就更是怎么样，五花八门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找到这个真正的根本教理的部分，那大家呢要溯本追源我们这些教理呢，其实就是佛陀当时所讲的真正的内修的法门。那我们 今天呢，我大概哈，就是先把这个开课因缘，还有了解我们学佛的目的，好，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来修学这个，在佛道上用功精进具备的态度，好，跟那个历程，学佛的历程，文思修正的这个过程，简单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看啊，第一章《释迦牟尼佛简史》啊。那以后讲课的方式哈，我要请各位先自行预习，好，因为这个有一些也是蛮白话的。那如果上课的时候，我就大体上做综合的一个整理，重点报告，好，不要这个逐文逐句来讲解，好，这样比较不会。这个浪费时间哈，拖得太长。好，那如果尽量哈，就是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就是最后留个5分哈或者10分钟，然后大家可以提问。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第一个《释迦牟尼佛简史》。好，那这一章呢，它里面又分了几个章。章节哈，那最重要的，他是在介绍释迦牟尼佛啊，从他的出生啊，然后出家，然后悟道弘法啊，整个历程。我们一般人像我妈妈那个年代的啊，他们对释迦牟尼佛哈，他们也知道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但是他们都把他想成是。天上的神啊，有没有啊？就是遥不可知的哈，这个在那种天界里面的哈一个神，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真正的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早期很多啊烧香拜拜的都是这样啊，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认知啊，后来啊才了解哈。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是历史上啊真正的从凡夫啊修行而正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觉者，是一个真实的觉悟者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呢里面啊，我们各位也可以从其他的来自己再多加来看。那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哈就把它介绍一下。所以我研讨了佛学入门以后啊，我就跟简老师说啊，简老师，我现在发现原来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一个啊慈悲的老师而已啊。释迦牟那个简老师说啊，你终于有一点收获了。好，释迦牟尼佛呢，他是降生于啊，出生在那个公元前哦，623年啊。那其实他那个时代就等于我们的孔子那个时期啊，他是比孔子晚73年出生啊。这个是就我所能查到的一个资料哈，那真实性如何我没有再去考证哈。那他的父亲呢就叫净饭王啊，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迦毗罗卫国呢，它是啊位在这个古印度哈、啊，古印度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哈、啊，然后恒河的北方，啊，在那个大概那个地区。那现在那个这个迦毗罗国呢，罗卫国呢，已经变成是尼泊尔。啊，所以古印度它的版图呢是包括尼泊尔，还有巴基斯坦，啊，还有锡兰，这个都是古印度的范围啊。那迦毗罗卫国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国啊，当时印度啊有16个大国，无数的小国，那这个小国多小呢？它有320平方公里左右啊。大概50万人口，那可以说我们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啊，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比我们台北市啊人口还少啦，那是台湾的1/10左右啊，所以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以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来讲，这已经是算是什么很大了、哦、如果各位我们今天请你徒步、哦、台北市嘛、哦、叫你从东边走到那个信义区走到城中区来，你会觉得很远还是很近啊？还是很远、哦、对。好，那晋惠王呢，他娶了这个摩耶夫人啊，是居利国的公主，后面有他们的族、啊、家族的那个表格、啊、那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翻到后面去看啊。其实这个摩耶夫人、啊、应该可以算是晋惠王的表妹，因为在那个时代、啊、他们种姓的这个分别很重、啊、贵族一定要跟贵族结婚，对不对？好，所以呢，然后所以晋惠王的爸爸他就娶了这个啊居利国的摩耶夫人的他们那个哎的爸的妈妈，就是娶他们这边的妹妹啦，就是他爸爸的妹妹，摩耶夫人爸爸的妹妹，然后结婚。好，然后呢那个摩耶夫人的这个爸爸呢又娶晋惠王爸爸的妹妹结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姻亲，好，所以是表兄妹联婚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人哦，他们医学不发达，不知道说近亲结婚会产生一些嘿这个可能有智障儿啊，会有什么的，对不对？好，那他们没有这些顾虑，好，而且生出来也还幸运哈、哦。都非常的聪明有智慧。好，再来看他们，因为晚年纪就是年纪很大了啊，摩耶夫人到了45岁的时候才啊怀孕，然后依照以前哈、啊、的规矩，他们要回娘家坐月子，好、啊，所以他要回啊居利国的这个天璧城啊，国都就是天璧城，手臂的臂哈、啊，天璧城要去坐月子。结果呢，在那半途中有一个蓝毗尼园啊，这蓝毗尼园也就是现在尼泊尔南部的一个洛明达城啊的附近，就诞生太子。据经典记载啊，太子能周行七步，脚踏之处现出七朵莲花，而且呢还能够一手指天啊，一手指地，说出一句啊，第一句的法语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啊，那当时呢还天上哎那个仙女散花，对不对啊？还九龙吐水为太子沐浴。那这个我们说出生就能够啊走路啊，能够讲话，这个是后世哈、啊、我们对哎。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他这个境界好，不是我们啊凡夫能看到的，是属于啊有一些像那个他后面有一个阿斯陀仙人啊，他在定中就看到哦天女来散花啦，然后这个九龙为那个太子沐浴啊，好，这个好像是说定中他就能看到的一些境界，那不是我们凡夫肉眼能见。好，那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后世因为大部分为了强调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个出处的一个殊胜啊、哦、对教主的一个恭敬心，所以有时候、哦、难免呢就会就是说要抬怎么讲抬高他的一个身份，哦人家是万能的上帝呢，我们呢哎呀不能只有这样，所以呢哎就会再给他神格化啊、哦、神格化啊神化啊，这样还有啊以前是口语相传嘛，没有经典文字记载，所以难免啊加油添醋齁、哦、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考证的啦。但是在我们的佛经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有很多是表法的意思。表法是什么？譬如说周行七步，这个七啊，然后又七朵莲花也是七，然后甚至我们每一次做中阴什么那个啊、哦、也是七，七四十九天 对不对？法会哈，啊，佛七什么七？七代表什么？为什么喜欢用七呢？啊，这个七呢，在当时呢，就是有代表圆满的意思，圆满啊，也就是说有七，我们的宇宙哈，有七个方位，他们当时是东西南北，然后加上什么上下，然后还有一个中间，所以这是代表啊，七个方位呢，涵盖整个宇宙，好，是这个意思。好，那如果后来什么佛七禅七呢，那个七就是有打七的意思，打七是打什么？打我们的第七意识。我们唯识里面讲第七意识就是自我意识，我们打七打佛七打禅七就是要破我的自我的执着，对不对？所以要打这个第七意识，把它打死啊、哦！然后对，好，然后再来看，我们说这个一手，这个他讲的这句话了哈。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这个只是就是说他当时的一个像，对不对？他做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现在玉佛节也都有这个。啊，太子像，啊，所以就是表法哈、啊。这个他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哇，这句话真的考倒很多很多这个学佛者啦。啊，唯我，我们常说啊，佛经都一直在常常说要破我执啊，要无我，对不对？啊，而且要说五蕴非我啊，啊，六尘本空啊。连我也是和合五蕴和合色受想行识和合之身，哪有我呢？那为什么这里还讲唯我独尊呢？啊，到底是有我还是没我啊？啊，所以这个我呢，我们要知道，它绝对不是讲哈、啊、我们这个色身的我，对不对？好、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色身只是一个假有，暂时因缘和合的一个假有而已，哈、啊，假体而已。真正的我，啊，真正的我是指我们这个升起宇宙万法的这个不思议的什么啊？正觉、觉性或者是佛性，对不对？这个才是什么真正的我啊？其实讲我与无我哈，这个在这里我们先不要讨论。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整体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现在出生了，我会出生，包括每一个众生的出生都是无量因缘所缘起的啊，都是怎么样最极尊贵独一无二的。你看哦，我们宇宙万法哪一法是可以找到相同的，是不是啊、哦？而且都是各有各的什么因缘，各有各的殊胜，所以我们常常说一枝草什么一点露啊，没有一法没有它的作用，是不是啊、哦？有情无情都是不思议的一个缘起的生命啊，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发现啊，因为无量因缘所缘起的任何一法都是最极尊贵，所以全一律什么平等。哦，没有说谁比较高贱高贵，谁比较低贱。哦，没有所谓的这个好坏。啊、哦，高那个。哎，高贵低贱的问题，这一些都是我们众生自我的一个分别心在作怪，是我慢在作怪。好，所以呢，这里面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你了解缘起法，你就会对整体法界都非常的什么赞叹啊，而且感恩，而且怎么样？尊敬啊，莲花跟那个牵牛花跟银牙灰，有没有哪一个比较高贵，哪一个比较低贱？ 没有啊，大树跟小草对整体法界都有它的贡献啊。你能不能说大树比较重要，小草不重要？没有啊。所以我们人来出生，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行业，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可以贡献他一己的力量，所以通通都是什么平等的，任何一法都不能单独存在。你不要以为说我是靠我自己努力才生存下来的，错啦。我们靠什么你知道吗？种种的无量因缘呢，而且这个因缘是无量无边呢，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怎么说呢？你看哦，我们能成就这一个色身，光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有多少众生啊，每一个器官就有无量的众生成就出来一个器官，然后我们又有无量的器官，对不对？无量的细胞再合合出来这个身体。哎，请问你怎么消化？是你在控制的吗？啊，是吗？你呼吸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吗？啊，没有一样是你能，哎，都不是你在控制。那到底你那个我在哪里啊？你能主宰吗？佛法里面的我是我要能自己主宰才称为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不只是我们这个色身就已经是无量的因缘无量众生所成，还包括我如果只要一分钟没有呼吸，空气也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阳光也是，水也是，任何一法你都不能缺少。今天你们可以离开这些外在的这些因缘吗？包括这个大地的一切，没有一法你可以离开，所以它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都是缘起，我们生命跟我们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所以能够了解这样的啊，你就不会去轻视任何一法，因为每一法都是至极尊贵，而且是难得的因缘才能成就出来啊，要因缘具足了才有的啊，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科学在发达，现在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没有受精卵子、没有 DNA，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物质，然后就能升起一个东西、一个生命，有没有办法？没有。可是这个宇宙万法又深罗万象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越观察的深微，你会越觉得这生命啊，缘起是多么甚深不思议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体会到，它就是悟道法界缘起的任何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什么独一无二最极尊贵的。好，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自己。有一个公案里面他有讲到亚历山大，他是横跨欧亚非是不是，三大洲，然后呢是去想要统治全世界的一个那个国王。那有一天呢，他就遇到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他一无所有，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他唯一有的呢就只是一盏灯，他白天也点灯。所以呢亚历山大他就觉得很好奇，他问他，你为什么白天也点灯啊？他就说，我在寻找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可是我到现在一直找不到。结果这个亚历山大说，哦，你很侮辱我呢，我是个国王哎，而且是统治全世界，你竟然说你找不到一个值得让你尊敬的一个人啊。可是呢，当他看到这个乞丐呢，他的那个神情啊，他的气质是这么解脱自在悠然自得他就不忍心去责备他。他发现，我虽然贵为一个国王，可是啊，我跟他比起来，我好像比他还不如。所以 他就想说，如果我能够来世再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变成一个，能够成为他那个样子就好，你知道吗？可是这个乞丐他有没有认为我只是个乞丐，所以我就比较卑贱啊，可怜啊？没有，他反而活得什么心安理得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众生佛性平等啊。那我们再把这一段讲完哈，就把太子出生哈告一个段落。那出生之后呢，全国啊就是啊举国欢庆咯，所以刚好又有一个阿斯陀修士啊来啊这个对太子啊做一个预言啊。那阿斯陀修士就是属于婆罗门的一个修行者啊，那他呢就预就是看到太子啊长得这么相貌堂堂啊，这么庄严哈，所以他就说他将来呢不是做转轮圣王，那么就是可以成就一切智者佛陀。转轮圣王呢也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啊。我们常常说有福报无非是什么那个大富大贵，对不对啊？然后长相庄严啊，然后身体又没有病痛，健康无病长寿啊，这些通通聚足在一身，那这个就是最有福报的人啊。那当时呢他们就有认为说转轮圣王就是长理啊，就是等于国王啊，这个国王是最尊贵的啊，最有福报的，又能够统治天下啊，所以转轮圣王是属于人王啊。当他出现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呢都会非常的兴盛啊，人民安乐，没有天灾人祸，是这样。那因为他是太子啊，当然了，将来一定有当国王的机会嘛，对不对？而且是个好的国王啊，有福报的国王，有智慧的国王。好，那如果他没有那个传承啊他父亲的这个王位的话，那他呢将来如果修行的话可以成为一个觉者啊，智慧的觉者，也就是一切智者啊。当然这一切智者哈不只是世间的智慧啊，连出世间的智慧啊他都能够具足，也就是能够觉悟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的，就称为一切智者。那父亲呢当然这个净饭王对他很有期待啊，所以呢对他就请那个婆罗门教徒呢替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悉达多啊，悉达多是名，那他们的种族姓叫乔达摩啊，乔达摩。悉达多的意思啊是吉祥以及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当然了，我们取名字一定都取它有它的含义，对不对？但是名字真的叫这样子，是不是取的好名字就真的能够将来啊就有好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定，还是要靠个人的什么努力跟修行，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也蛮重视这个名字学哈。啊，姓名学，对，然后呢每次都说哎呀我运气最近不好，然后呢我们就会赶快去找人来算一算啊，改个名字。好，那我常常就觉得很奇怪，有的人他过去50年都用这个名字，他都没有想到说运气不好要改名字，他都没有发现，然后到了50年后才发现这个名字不好，那怎么没有想到说我过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啊？然后一时的不好就否定了全部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姓名的一种迷思哈，也是一个不是离苦得乐的一个最佳方法，也就是说没有找到正因呢啊。我们苦集灭道哈， 佛教我们的四圣谛，其实是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在关照的。苦是从哪里来？你今天不顺，你有逆境，是什么造成的？绝对不是名字造成的吧，对不对？哦，要不然同名同姓的人，大家命运怎么都不一样，对不对？啊，过去的命运跟现在命运又不一样，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啊，到底是不是他引起的？我们没有找到正因呢，就把它归咎到那里去。这个也就是我们相信以前啊的传统观念跟风俗，所以我们就会着在上面。好，然后正因没有找到，所以呢，你真正的原因苦因没有找到啊，你就会往其他错误的地方去解决，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绕了一大圈，甚至被骗钱骗财啊，非因即因啊，在那边解决找答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哈，这个没有正知正见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离苦得乐的方法。好，所以我们修行哈，其实修学佛法就会告诉我们要用中道妙观啊，中道的智慧来看宇宙万法，而且用苦集灭道的这种离苦得乐的方法啊，这个呢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啊解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前面讲的太多了哈，可能让各位有一点觉得好想说赶快要把这个哈往下继续进行啊，因为我开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掌控整个进度啦，因为没有这样去实际去讲哈啊，有时候讲又是蛮随性的哈，所以这个进度上可能有一点拖延哈。不过我希望下一次我能够再讲快一点哈。那希望各位呢回去能够把它去先研读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就在上面哈自己做一个思考跟记号，希望能够让你没有让你白来啦哈，能够将来我们在这个学佛路上哈能够互相提携啊，然后继续来努力。那其实我也只是做一个个人的一个修学的报导啊，不敢说是我在讲经说法哈。那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我这一方面啊没有讲解详细啊的部分，或者有点跟你的观念有点出入的地方，都欢迎呢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哈。这个才是我们正信佛弟子应有的态度。好，绝对不要说啊我不敢问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请一起合掌啊，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